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米娅。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特朗普再遇刺杀，嫌犯身份曝光。当地时间4月25号晚上，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酒店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持枪袭击案件。一名男子携带多种武器，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现场冲过安检，与执法人员交火后被制服。出席当晚晚宴的包括首次以总统身份参加该活动的特朗普以及其多位内阁高官。袭击者未能进入宴会厅，仅有一名特勤局工特工胸部中弹，因身穿防弹背心未受重伤，事后已出院。在宴会厅内，晚8点前，希尔顿酒店宽敞的宴会厅内座无虚席，超过230桌的宾客以10人1桌的形式入座。当晚的表演嘉宾，心灵魔术师奥兹博尔曼正俯身在特朗普夫妇身旁，以读心术为表演开场。他试图猜出白宫新闻秘书为即将临盆孩子取的名字，气氛在瞬间骤变，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立即钻到桌下，而特朗普则保持坐姿，身穿礼服的特勤局特工迅速将其包围，并开始拔枪戒备。紧接着便是连串的枪声，宾客们纷纷扑倒在地，躲在椅背后方寻求掩护。特勤局特工攀越餐桌，冲向内阁要员所在席位。多名记者目睹画面显示，特朗普在特雷特工护送离场途中，似乎曾被推搡或一度失去平衡。据警方与目击者陈述，约晚8点前后，嫌疑人在希尔顿酒店大堂强行冲过安检关卡，距离特朗普准备发表演讲的宴会厅仅咫尺之遥。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布的安保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以全速冲刺的姿态向宴会厅方向飞奔，身穿礼服的特工随即爬墙追击。嫌疑人与执法人员在大堂区域发生交火，警方初步研判，嫌疑人至少开枪一次，目前仍在对弹道证据和弹壳进行进一步分析。特勤局特工随即将其扑倒在地，将其制服。整个袭击过程中，嫌疑人始终未能进入宴会厅。一名特勤局特工胸口中弹，被送往医院后，当晚即获准出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晚9点45分，特朗普一行被护送离开希尔顿酒店。约45分钟后，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发布会。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证实，事件中除了受伤的特勤局特工外，无其他人员伤亡。嫌疑人的身份据悉是加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补习机构教师。据执法部门特员人员透露，嫌疑人为31岁的加州托兰斯市居民科尔·托马斯·艾伦。布兰奇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中介绍，艾伦上周从加州出发，先乘火车至芝加哥，再转车抵达华盛顿，于周五入住希尔顿酒店，随身携带2把手枪、1把霰弹枪和1把刀具，这些武器均为他多年前购买并存放于父母的家中。调查显示，艾泽2017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在校期间曾是一支获奖机器人团队的成员，去年获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斯山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学院。他自2020年起在私人补习机构 C2 担任兼职教师，2024年12月曾被评为月度最佳教师。同时，他还以独立游戏开发者身份运营游戏工作室，2018年发布过一款非暴力的格斗游戏。邻居和学生形容艾伦为温文尔雅、完全普通的人。曾接受其辅导的当地高中生马克思·哈里斯表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人，我绝对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事。 艾伦在加州的选民登记中未表明党派，但联邦竞选财务记录显示，他曾向支持哈里斯2024年竞选的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 Act Blue 捐款$25。他没有犯罪记录，此前也不为执法部门所知。对外发声，自称友好的联邦刺客袭击发生的数分钟前，艾伦向家人发送了一封1000字的信件，自称友好的联邦刺客。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执法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证实了这份信件的真实性。信中，艾伦未点名提及特朗普，亦未具体描述刺杀总统的计划，但他对县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为自己即将采取行动向家人致歉。他写道：“我不指望得到原谅，但如果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接近他们，我一定会选择那条路。”他还称自己作为美国公民，无法再容忍叛徒用其罪行玷污自己的双手，并写道：“我是美国公民，我的代表所作所为也代表着我。”艾伦在信中明确指出，其目标是政府高官，按职位由高到低排序，但不包括帕特尔，后者当晚正出席晚宴。他表示自己无意伤害执法人员或晚宴的其他与会者，但若有必要，他愿意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身边经过以接近目标，但希望事态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信中还讥讽希尔顿酒店的安保松懈，称伊朗特工本可轻易的将具更杀伤力的武器带入会场。艾伦的弟弟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收到信后，于当晚11点报警。此时，据嫌疑人被特勤局制服已过去约2个小时。其住在马里兰罗克维尔的妹妹随后接受特勤局和警方的问询，称哥哥经常发表激进言论，时常表达对当今世界的不满和想做点什么的愿望。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嫌疑人有一份宣言并仇恨基督徒，但未透露更多的细节。那么以上便是有关于本条新闻的所有细节，想了解更多细节呢，请持续关注本台，将继续只为您带来更新鲜的信息。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发生未遂绑架案，8岁女孩机警呼救成功脱险。近日，西雅图西区一处居民区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未遂绑架事件。一名年仅8岁的女孩在家门口玩耍时，险些被陌生男子强行带走，所幸在关键时刻大声呼救，最终成功脱险。据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起诉文件显示，22岁的克里斯蒂安·泽维尔·马格·马库姆已被指控2级未遂绑架罪。目前呢，他被关押在监狱中，保释金为$75万，下一次出庭时间定于5月4日。事发经过。案件呢发生在4月25日的下午1:00，地点位于西雅图西区西南的 Osage 3600号古段。事发时，这名8岁女孩正在朋友家的前院与其他孩子玩耍。她独自坐在靠近人行道的一节树桩上时，一名手持滑板的陌生男子从她身边经过。几分钟后，该男子突然返回，抓住女孩的手臂，试图将她拖走。女孩随即大声尖叫，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一名在屋内的孩子听到呼救后向外查看，目击该男子正试图将女孩带离现场，且疑似持有刀具，随后嫌疑人迅速逃离。案发次日呢，警方在附近发现一名与描述相符的男子，并确认其为来自史奎恩地区的克里斯蒂安·泽维尔·马格·马库姆。尽管他最初否认案发时在现场，但多位邻居提供的监控视频记录了事发前后画面。警方表示，嫌疑人随后承认自己出现在相关监控画面中。那么这起事件呢，引发了社区对于儿童安全的广泛关注。警方提醒家长，尽量避免让年幼儿童单独在户外活动，教育孩子遇到危险时及时呼救并迅速寻求帮助，关注社区周边异常情况，提高警惕。目前呢，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警方呢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更多线索，以协助案件审理。那么西雅图西区呢，这起发生在居民前院的未遂绑架事件，看似只是一起个体的犯罪案件，但它之所以迅速的引发了社区层面的一个持续讨论，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而是呢，因为它触碰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儿童究竟还能在什么样的空间里被认为是安全的。 那么案件呢，是发生在下午约2点，一名8岁的女孩在朋友家的前院玩耍时，被一名陌生男子突然抓住手臂，并且试图脱离现场。女孩呢，随即大声呼救，引起了周围孩子以及邻居的注意，嫌疑人最终逃离。警方次日呢，在附近锁定并逮捕了嫌疑人，目前以2级未遂绑架罪进行一个指控。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呢，这属于典型的陌生人接触型未遂绑架案件。但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这类案件的影响往往远超于案件本身。那么原因是很简单的，它发生在一个原本被默认为视为安全的一个空间里。前院呢，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一直具有某种的象征意义。它既不是完全私密的家庭空间，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公共区域。孩子在这里玩耍，通常意味着家长默认环境仍然可控，邻居的视线可以覆盖，异常行为容易被发现。那么换句话说来，前院呢，之所以被认为是安全的，并不是因为它天然安全，而是因为它具有高度可见性。而当类似事件发生在这样的空间中，真正受到冲击的并不是某一条街道的治安状况，而是人们对于整个社区环境的判断方式。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绝大多数涉及儿童的绑架案件中呢，受害者往往来自于熟人或者是家庭关系网络，而不是陌生人的街头作案。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陌生人试图强行带走儿童的案件，它都会产生远高于统计意义的心理影响。它改变呢，不是一个风险概率，而是整个风险的想象。这种变化呢，通常表现为行为层面的调整。家长开始重新评估孩子独自活动的范围，邻里之间的信息交换频率上升，社区社交平台头位明显增加，原本被视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空间，逐渐被重新标记为需要注意的区域。这些变化不会出现在官方的报告中，却会持续地影响到整个社区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起案件能够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一个关键因素是孩子自身的一个反应的方式。他在被抓住后立即大声呼救，从而打断了整个行为的进程。现实中呢，许多未遂的绑架案件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为继承的事实，并不是因为施害者放弃，而是因为现场的可见性突然提高。陌生人作案呢，它通常依赖于时间窗口以及隐蔽性。一旦周围环境迅速产生注意力，风险成本呢就急剧上升。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现实：儿童安全教育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能力。当孩子知道如何识别危险、如何呼救、如何吸引周围注意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安全体系之中。城市安全并不只是执法机构的职责，也不是单纯依赖监控系统或巡逻频率，而是一个由个体反应、邻里关系和空间结构共同构成的网络。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邻居目击、监控视频以及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也体现出社区层面的协同作用仍然存在。这种协同作用呢，往往不容易被注意，但是却是一个现代城市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即便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事件仍然可以被迅速中断。但与此同时呢，这类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儿童公共活动空间呢正在逐渐收缩。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城市社区曾普遍存在一种街区童年的生活模式，孩子可以在自家门口、邻居前院、人行道或自由街区附近的街区呢自由活动，而不需要持续陪伴。这种模式建立在邻里熟悉程度较高、空间可见性较强以及社会信任度较稳定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呢，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家长呢更倾向于安排室内活动或者是结构化的课外时间，儿童独自外出的年龄逐渐推迟，社区对于陌生人的敏感度持续上升。这些变化并不是由单一事件造成的，而是长期风险认知积累的结果。但每一次类似案件的出现，都会加速这一趋势。因此呢，这起事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代表治安恶化，而在于它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儿童的自由活动空间应当如何被重新定义？警方在案件发生后提出的建议，包括避免年幼儿童单独活动、提高安全意识以及关注异常行为，都是典型的风险管理策略。这些建议的核心并不是制造恐慌，而是缩短反应时间。现代城市安全体系的目标从来不是完全消除风险，而是降低风险发生的后果。 换句话说呢，安全它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持续维护的过程。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件它还反映出了城市空间属性的变化。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社区结构变化以及公共空间使用方式的调整，人们对于熟悉环境的判断越来越依赖即时信息，而不是长期经验。过去呢，邻里关系本身就可以构成安全网络，而现在呢，这种网络更多依赖技术手段和信息共享机制的维持。那么这就意味着，社区安全正在从关系性结构转向系统性结构。那么对于西雅图呢，这样仍然高度依赖社区空间维持生活质量的城市而言，这种平衡呢，它非常的重要。如何既保持儿童可以接触公共空间的机会？同时呢，又维持家庭对于整个环境的信任感，将是未来社区治理中持续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同样提醒人们，安全并不是某个地点天然具备的属性，而是一种由可见性、互动关系和及时反应共同构成的状态。当这些条件保持稳定时，社区空间可以继续承担儿童成长的功能。但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人们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自由与保护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而这类事件之所以值得关注呢，也正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了个体安全，更涉及到了整个城市如何继续成为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Eugene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Awesome。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继续收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油价创新高，居民成本明显增加。近期华盛顿州油价持续上涨，根据 AA 数据，截至至本周二，全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5.51美元，接近2022年6月的5.55美元的历史高点。在地区层面，西雅图、贝尔维尤、埃弗里特都会区平均油价达到每加仑5.72美元，创下新纪录。金县平均价格为5.77美元，高于全州水平。油价上涨冲击民生，油价的快速上涨正在对当地的居民造成明显的经济压力。部分通行者表示，与冬季相比，加油成本上涨近50%。例如，一名叫 Sam Sam 的居民表示，他为渔船加油的费用已经从冬季的134美元上涨至约199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家庭不得不在基本生活开支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当地加油站经营者 Sri Sanity 表示，有些家庭不得不在今晚多买点食物和去加油之间做选择，这令人非常难过。面对高油价所带来的冲击，一些本地商家开始采取措施减轻消费者的负担。例如，西雅图部分加油站通过去品牌化的运营，以尽可能的降低成本，甚至以零利润出售燃油。此外，当地的 The Point 加油站还推出了促销活动，顾客只要加满至少8加仑汽油，即可免费获得热狗、瓶装水和糖果，以此来缓解消费者的压力。简单的应对建议呢，是面对当前的油价水平，常见的节省方式呢，会比较包括使用超市或加油站的会员折扣计划，或者关注本地的优惠信息，包括合理的规划用车以及减少不必要的出行等。对比来看，2023年同期的西雅图地区油价约为每加仑4.47美元，目前价格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整体来看，油价变化已对日常出行或成本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华盛顿州近期油价再次逼近历史高位，看起来像是一轮典型的能源市场波动。但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把它放进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来观察，它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能源转型推进中的地区经济正在进行一种结构性的成本重排，而这种重排呢，往往最先体现在普通家庭的油箱里。根据3A 统计啊，目前全州普通汽油油价为每加仑5.51美元。要理解这轮上涨呢，需要首先看清一个长期事实。华盛顿州油价本来就长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邻州的爱德荷州和俄勒冈州。这种差距并非是最近才显现的，而是由多重结构因素共同形成。首先是一个税收结构的差异。华盛顿州的汽油税长期位居全国的前列，同时呢，州内还有额外的碳排放的交易体系。这些政策并非直接针对消费者征收，但会通过供应链成本逐步传导到终端价格。能源价格在这里不仅是市场变量，也是政策变量。其次呢，是供应体系的地理特点。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燃油市场相对独立，依赖本地的炼油能力和有限的海运补充，而并非像中西部地区那样可以通过庞大的管理管道网络调节价格波动。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供应链波动，本地价格往往上升更快，下降的更慢。第三呢，是能源转型成本正在逐步的显性化。华盛顿州近年来推动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希望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这种转型并非没有代价，而是将部分的长期收益转化为了短期成本。当居民看到的是油价上涨时，政策制定者看到的往往是未来几十年的能源结构调整空间。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时间尺度并非一致。对于普通的通行者而来说，油价并非长期投资，而是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支出。报道中提到，有居民加油费用从冬季的134美元上升至199美元，这种变化并非只是数字差异，而是家庭预算结构变化的体现。当能源支出上升到一定尺度时，它就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消费项目，而开始影响食品、包括医疗、还有住房等等其他基本开支。这也是其实为什么加油站经营者提到啊，有家庭不得不在买食物和加油之间做选择。哎，这种描述虽然听起来蛮极端，但在能源价格持续高位的环境下并不罕见。能源支出属于典型的刚性支出，一旦上涨，很难通过简单的削减使用量来消耗。尤其是在西雅图都市圈外，这种压力更加明显。公共交通替代程度较低的地区，对汽油价格的敏感度远高于城市的核心区域。换句话来说，油价上涨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与此同时，本地加油站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值得注意，例如通过去品牌化来降低成本，甚至以零利润的方式来出售燃油，甚至推出加油赠送食品等促销活动。这类策略看似微小，却说明市场已经进入了一种缓冲阶段。当零售端开始主动承担成本时，意味着价格压力已经触及消费者的承受边界。不过，这类缓冲措施通常只能短期存在，燃油市场本质上仍然由批发价格决定，零售端很难长期吸收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与2023年同期的4.47美元相比，目前价格已经进入了明显的高位区间。这也说明当前上涨并不是简单的季节性波动，而更接近结构性上移。换句话说，过去被认为高油价的水平正在逐步变成新的常态。这种变化呢，会带来一个长期影响，居民的出行方式将会开始逐步调整。比如，更多的人会重新规划通行路线，比如增加拼车的比例，减少非必要的驾驶，甚至考虑电动车或混动动力车。这些变化不会立刻发生，但随着高油价持续时间延长，将逐步出现。从更大的角度上来看，当前的油价问题并非是新能源问题，也是城市的结构问题。 西雅图地区呢，长期依赖汽车作为主要的出行方式，而公共交通网络覆盖范围仍然非常有限。当能源上成本上升时，这种结构依赖就会放大价格冲击。因此，油价上涨真正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居民多花多少钱，而是城市是否具备足够多的替代路径。如果替代路径有限，那么油价波动就会持续转化为生活成本压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全球能源市场因素的影响，国际局势变化、航运通道风险、运油能力调整以及季节性的需求上升，都会对本地的油价产生叠加作用。地方政策可以改变长期趋势，但很难完全抵消这些外部变量。也正因为如此，围绕油价上涨的讨论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分歧。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能源转型的必要成本，而另一部分则认为这种成本正在不成比例的落在普通的家庭身上。两种观点其实都不矛盾，而是在描述同一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对于华盛顿州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问油价为什么上涨，而是这种上涨是否会持续，以及社会是否准备好适应这种变化。如果当前价格成为未来几年的常态，那么居民、企业和城市规划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啊，换句话说，这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并非短期事件，而是一次关于生活方式如何变化的预告，大家也要及时的做出预期和改变。
好的，谢谢 Coco。 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骑行通勤排全美第一。在低碳出行趋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西雅图再次走在全美的前列。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西雅图骑行通勤总里程突破330万英里，位居全美城市第一，成为最爱骑车上班的城市之一。骑车热度领先全美，这组数据呢来自于这个一个健身社交应用 Strava， 通过 GPS 记录用户的一个运动轨迹。 Strava 呢统计出西雅图用户全年通勤骑行总里程达333万英里，明显领先于芝加哥约250万英里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约170万英里。Strava 呢不仅记录骑行距离，还能提供平均速度、最高速度、海拔变化等详细数据。目前呢已被全球4000多个城市规划机构和政府部门用于分析通勤模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呢仅涵盖使用 Strava 的骑行者，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通勤人群。热门骑行路线呢集中在哪？根据数据显示呢，西雅图最受欢迎的骑行通勤的目的地是 Southwick Union，其次是 Denny Triangle。 在骑行路线方面呢， Westlake 的骑行道成为最热门的路段。此外呢，多条经典骑行路径也受到欢迎，包括从 I5 桥下延伸至 Gasworks Park 的路线，以及通往 Fremont Bridge 的第八大道路段，穿越 UW 校园的通道，横跨华盛顿湖的520大桥骑行段其中。那么 Westlake 的路段的热度呢，甚至可以与纽约市的热门骑行路线相媲美。放眼全球来看呢，美国仍有差距，但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呢， Strava 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用户累计骑行通勤里程达 5.5 亿英里。不过在骑行通勤占比方面，美国整体仍落后于冰岛、比利时、挪威等国家。那么西雅图交通部门表示呢，将把这些数据作为参考，进一步优化骑行基础设施布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完善安全且互联的骑行网络是推动更多人选择骑行通勤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骑行正逐渐成为西雅图日常通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那么这条新闻呢，西雅图骑行通勤总里程位居全美第一，这种消息它看起来像是一条典型的绿色城市的一个成绩单，但是如果仔细看呢，它其实透露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那么就是西雅图这座城市它其实正在悄然改变自己的出行结构，而这种变化呢，很可能比想象中的要更加重要。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骑行通勤总里程第一并不只是骑车的人多，而是骑车的人真的在用它上班。根据 Strava 的统计呢，2025年西雅图骑行通勤累计超过330万英里，明显 领先的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那么这就意味着骑行它已经不是周末运动或湖边休闲，而是进入城市日常运作体系的一部分。更有意思的是，西雅图并不是一个天然适合骑车的城市，坡多、雨多、冬天长以及城市结构分散，这些条件呢，在传统认知里都不利于骑行。但正是这样的环境里，骑行通勤仍在增长，说明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天气，而是城市空间的组织方式。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骑行正在从一个兴趣的选择变成基础设施的选择。从路线分布呢，就能看出这一点。最热门的通勤地点包括像 Soviet Union 啊等这些地区，这些区呢，它恰恰是科技企业密集以及就业岗位高度集中的一个区域。骑行通勤呢，它的增长往往首先出现在这种短距离高密度的就业区，因为它可以直接替代汽车。而最热门的通勤路线之一 Westlake Cycle Track 的意义，它甚至是更大的。这条骑行道它不是一个景观的路线，而是一条典型的功能型通勤走廊。它的高使用率说明骑行网络正在承担类似公交线路的角色。当一条骑行道开始承担通勤干线的功能时，它就不再只是运动设施，而是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很多美国城市的问题呢，并不是没有骑行道，而是骑行道彼此断裂，难以形成完整的网络。而西雅图近十年的投入呢，恰恰集中在连接这些断点上。不过呢，这项数据还有一个需要谨慎理解的地方。 Strava 的记录呢，是使用该应用的骑行者，而这个用户呢，通常更年轻，收入更高，运动习惯更强，因此呢，它更像是一个趋势指标，而不是完整统计的人口结构的一个数据。不过呢，趋势本身它已经足够的能够说明问题。骑行通勤的增长呢，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三种变化叠加的结果。第一呢，是城市就业结构的变化。科技产业集中意味着更多人通勤距离缩短，从而更容易选择骑行。第二是交通成本的变化。近年来，华盛顿州油价持续高位运行，使骑行成为一种现实替代方案，而不仅仅是环保选择。第三是基础设施信号变化。当城市持续建设骑行网络时，它实际上是在告诉居民，骑车是被鼓励的通行方式。这种政策信号呢，往往比单条骑行道更加重要。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整体骑行通勤比例仍明显低于欧洲国家，例如冰岛、比利时和挪威。这些国家骑行比例高，并不是因为居民更喜欢骑车，而是因为城市设计优先考虑非机动车出行。换句话说呢，人们骑不骑车很大程度上不是文化问题，而是空间问题。那么西雅图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城市中领先，很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正在从汽车主导城市向多模式通勤城市过渡。这种转变呢，它不会一夜之间完成，但已经开始显现迹象。例如，越来越多居民将骑行作为部分通勤方式，骑车到轻轨站，或者骑车到公交换乘点，或者是骑车完成最后一段距离。这类组合式的通勤模式呢，通常是城市交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变化还会反过来影响城市规划逻辑。当骑行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需要考虑的不再只是增加骑行道的一个数量，而是提高网络安全质量，例如提高路口安全设计，减少断头路，优化桥梁通行能力，改善夜间照明，扩大安全停车空间。这些措施决定骑行能否够从少数人的选择变成多数人的选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骑行通勤总里程第一呢，它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信号。西雅图终于已经进入可以改变出行结构的一个阶段。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它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仅是交通方式的变化，还包括空气质量改善、道路拥堵缓解、城市健康水平提升，以及社区空间重新被行人和骑行者占据。简单说，这不只是更多人骑车的问题，而是城市正在重新定义通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么再往下看呢，这条骑行通勤全美第一的新闻，真正值得警惕的一点是，它很容易被解读成一个全面成功的指标，但实际上它更接近一个阶段性的信号，而不是结果。 那么首先要拆开呢，其实就是总底层定义这个概念本身，它衡量的是活跃骑行者的累计行为，而不是整体通勤结构的占比。这意味着一个可能性，西雅图确实有一群非常活跃频率很高的骑行通行者，但这不代表着自动等于骑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通勤方式。尤其考虑到数据来自 Strava， 它的用户群体呢本身就带有一些明显的偏差啊，更年轻啊，更高收入，以及更偏向运动型的生活方式。这类数据对于识别趋势很有价值，但如果用于代表整体人口，就容易高估普及程度。那么就是说，这项排名呢，说明谁在骑的很多，但不能完全说明有多少人开始骑。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知道，西雅图确实在改善骑行网络，但可骑与愿意骑之间仍有距离，尤其在以下几个点上。道路冲突的设计、断点的连接、夜间的安全感以及桥梁和高流量的路段，这些因素呢，它决定骑行是否能从适合熟练者变成对普通人可行。一旦增长触及更广泛人群，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那么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其实处在一个临界点，骑行已经证明可以成为通勤的一部分，但还没有证明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通勤选项。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真正关键的不是继续刷新里程数据，而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谁还没有被覆盖，以及为什么。好的，以上就是本条新闻，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星巴克在田纳西州扩张，西雅图可能损失数亿美元的税收。据当地媒体报告，随着星巴克在田纳西州扩大业务，西雅图可能会损失数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福克斯13西雅图分台周二报答称，由于星巴克选择在田纳西州而并非华盛顿州扩张，翡翠城及西雅图未来几年内都可能会损失高达7.5亿美元的税收。星巴克周二发布新闻稿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为纳什维尔带来2000个新的就业岗位。华盛顿州的企业主担心社会主义的百万富翁税正在将企业赶出该地区，而他们自己也将首当其冲。公告称，星巴克对其最新的营业地点制定了宏伟的计划，未来几年将雇佣东达2000名员工，从事各种与公司相关的运营工作。纳什维尔办事处将直接支持咖啡店的持续扩张和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尤其是在美国的东南部地区，同时与公司位于西雅图的全球总部密切合作。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周二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他在 X 上发帖写道，很高兴欢迎 Starbucks 继续投资田纳西州，并在音乐之城纳什维尔建立起新的东南中心。 这家全球标志性公司投资1亿美元，这证明了我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与伦比的劳动力，并将为田纳西州创造2000个新的就业岗位。威尔逊在接受西雅图福克斯13频道采访时表示，星巴克是西雅图城市身份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很自豪能够成为星巴克首家门店总部的所在地以及众多员工的家园，正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星巴克。我们致力于与其公司领导层和员工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确保星巴克在这座它的发源地继续取得成功。这次我们看到星巴克选择在田纳西州维尔纳什投资1亿美元，问题而并非是在华盛顿州，问题并不在于星巴克是否离开了西雅图，事实上它并没有离开，星巴克仍然把全球总部设在西雅图，核心管理层仍然在这里运作，新设的东南运营中心只是补充结构的一部分，但真正引发讨论的是新增岗位在哪里发生的这一问题。因为对于城市来说，增长发生在哪里比总部在哪里更加重要。首先需要理解一个现实，大型企业区域扩张本来就不可能只发生在总部城市。纳什维尔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投资落点并不神秘，纳什维尔位于美国的东南部，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物流成本更低，运营半径更合理，劳动力结构呢更适合支持门店的扩张，同时税收环境相对宽松，这种选址逻辑与企业离开西雅图并不是同一件事，而是供应链和运营结构自然延伸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媒体提到未来可能损失7.5亿美元的税收的说法仍然其实是非常具有讨论意义的，它反映的并非是单一项目，而是一种更大的焦虑，西雅图是否正在进入企业新增的投资放缓阶段。这种焦虑已经存在了多年，在过去的20年里，西雅图的城市增长几乎与科技企业扩张同步，从微软到亚马逊再到星巴克，这些公司不仅塑造了就业结构，也塑造了财政结构。当城市的财政越来越依赖少数大型企业增长时，一旦新增岗位转移到其他州，就会被理解为结构性的信号，而并不是个别的决策。因此，这次星巴克扩张引发的讨论本质上并非关于咖啡，而是关于城市的竞争力。支持企业外移论的声音往往把原因归结为税收政策，例如我们的这次的百万富翁税，这种说法在政治层面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清晰解释的路径，企业离开了是因为政策变了。但现实通常更为复杂，大型企业的区域布局呢，通常由4类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劳动力结构，二是市场结构，三是物流成本，四是长期的税收预期，所以税收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通常并非决定性变量，尤其是总部仍在留在原城市的情况下，更难简单的将其解释为是被政策赶走的。其实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增长空间问题，像西雅图这样的成熟的总部城市，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新增岗位往往更容易出现在外围地区，这并非衰退，而是结构性的升级。例如纽约金融机构扩张大量发生在新泽西，旧金山科技公司扩张发生在德州或亚利桑那，这些都是一个典型的模式。换句话说，总部城市负责战略，扩张城市负责运营。星巴克在纳什维尔设立东南中心，本质上是属于结构调整，而并非总部迁移，但它仍然会带来一个现实影响。未来新增税基本不会留在西雅图，这正是7.5亿美元预测背后的真正含义。需要注意的是呢，这种预测通常是基于假设扩张本应发生在本地的现实，而现实中企业并未考虑把这些岗位放在西雅图，也就是说这更像是一个机会成本估算，而并非实际财政损失。不过即便如此，这类讨论仍然得揭示一个重要趋势，美国城市之间的企业竞争正在重新加剧。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欢迎星巴克投资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州级招商竞争的一部分。 近年来，美国南部多个州通过较低的税负、较低的住房成本和较宽松的监管环境，持续吸引企业运营中心落地。这种趋势并不针对西雅图，而是全国性的变化。真正的问题在于，西雅图是否还能继续保持总部城市的优势？总部城市的优势呢，通常是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人才密度，二是创新网络，三是品牌的象征意义。在这三点上，西雅图仍然非常稳固。星巴克继续强调全球总部仍在西雅图，也说明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事实上，总部迁移才是真正的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事件，而运营中心扩张呢，通常只是一个地理优化，但象征意义仍然重要。星巴克不仅是一家公司，它还是西雅图城市形象的一部分。从派克市场的第一家门店开始，这家公司与城市叙事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区域的扩张决策都会被放大为城市地位变化的信号。这种象征性的解释往往比经济影响更强。与此同时呢，地方企业主将这一事件与税收政策联系起来，也反映出了另一个现实：中小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远高于跨国企业。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多州布局来降低风险，而本地企业没有这种选择空间。因此，当讨论星巴克扩张时，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是更广泛的商业环境预期，即企业是否愿意在本地继续投资，人才是否仍然愿意流入，住房成本是否继续上涨，税收结构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共同构成城市的竞争力判断，而并非单一的项目决定。所以，只要这些档位仍然存在，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仍然稳定。因此，与其说是西雅图正在失去星巴克，不如说星巴克正在变得更加的全球化。问题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其实不是企业是否扩张到纳什维尔，而是西雅图还能否持续为企业愿意保留总部的地方。就比如从这些年来的从各大企业的搬迁，这才是我们真正值得焦虑的。从目前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类似事件之所以频繁进入公共讨论，也说明城市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增长是不再理所当然的，而需要主动推进，而这才是所有成熟的创新城市都会面临的问题。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述。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盛顿州严厉打击移民，社交媒体上谣言四起。Facebook 上的帖子报告称，华盛顿州中部各地可能出现移民执法行动，包括埃文斯堡的一家甘草供应商、亚基马的一所中学和奥赛罗的一家冰激凌店。有些帖子呢语言不详，只提到一辆车中贴有深色车模的可疑卡车，而另一些帖子则描述的非常详细。目击者称看到有人被戴着手铐的人戴上口罩带走。在一个拥有2.8万名成员的 Facebook 群组中，人们关注亚基马山谷的移民执法人员行踪。这个帖子最初都未经证实，而且大多数也一直如此。只有埃文斯堡的帖子后来被证实是一起移民逮捕事件。志愿者表示，大约90%的目击事件都是虚假警报，是由于道听途说的谣言或认错人造成的。但这种恐惧呢，并非空穴来风。在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的移民打压下，社交媒体上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的特工行踪呢，或者是逮捕的行动的未经证实的谣言盛宣成上。专家表示呢，这种谣言的传播，它部分是源于日益紧张的一个政治局势，在某些情况下呢，移民执法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伊始呢， ICE 的逮捕人数有所增加，但近几个月来，华盛顿州的逮捕人数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呢，社区组织者和倡导者被铺天盖地的报道弄得焦头烂额，他们试图在良好的初衷和打击可能引发恐慌的虚假信息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看到一条关于某事的帖子，然后它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因为事关重大。西北移民权利项目副主任瓦妮莎·古铁雷斯说，在亚基马县呢，大约30名志愿者组成一个小组，监控亚基马谷移民执法局的 Facebook 主页，寻找包含可验证数据的帖子，优先考虑发布者本人上传的视频或者是照片。随后呢，志愿者会驱车前往现场， 核实执法行动是否正在进行。志愿者们身穿印有法律观察员字样的黄色背心，记录执法活动，与其他小型网络和州级组织类似，该小组的目标是记录而非干预。这些志愿者呢，隶属于非营利组织亚基马移民的响应网络，他们与 Facebook 页面的管理员合作，接受举报核实方面的培训。尽管如此呢，由于每天大约有十几条帖子，该组织有时仍然没有足够的志愿者来核查每一条帖子。其他城市，例如西雅图，也存在类似的社交媒体群组，其中举报潜在的移民执法问题。去年十月呢 ，Meta 关闭了一个专注于举报芝加哥移民执法问题的群组。时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当时表示，这是在司法部介入后采取的行动。邦迪在 X 网站上写道，针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暴力浪潮，是由一些网络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活动推动的。这些活动旨在让 ICE 官员仅仅因为履行职责就面临风险。司法部将继续与科技公司合作，消除激进分子煽动针对联邦执法部门的暴力行为的平台。古铁雷斯表示，移民执法人员可能不穿统一的制服，也不表明身份，甚至不戴口罩。这种情况呢，再加上人们普遍的一个恐惧心理，会导致混乱，并可能出现过度举报的情况。那么近期呢，在华盛顿州中部多个社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疑似移民执法行动的信息，看似只是几条未经证实的目击帖，但他们之所以迅速扩散、反复的出现，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高度政治化的移民议题的背景下，公共安全信息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呢，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社区如何理解风险与权威。那么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呢，这类帖子的大量出现并不等同于执法行动的大量增加。志愿者呢，估计约90%的报告属于误报或者是无法核实的信息。那么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关键，它说明的问题的核心呢，不是执法的频率，而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当人们无法确定执法是否正在发生时，就会倾向于把所有异常迹象解释为可能的执法行动。例如一辆深色车窗的卡车，或者是陌生人在社区停留时间较长。这种现象呢，并非华盛顿州独有，而是近年来美国多地共同出现的一种信息模式的变化。那么值得说注意的呢，是这类网络的它的出现，它本身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社区呢正在主动的填补一个信息的空白。过去呢，关于执法行动的信息通常由政府部门发布，而现在呢，在某些地区，信息首先出现在社交媒体，再由志愿者尝试验证。这种顺序的变化意味着公共对于官方信息渠道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同时对于横向的社区网络的依赖程度正在上升。那么这种变化呢，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风险。积极的一面呢，是它可以提高透明度。当执法行动确实发生时，记录机制呢，有助于确保过程被观察、被留存，从而减少误解空间。尤其是在执法人员可能穿便衣、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社区观察呢，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信息的来源。但是风险呢，同样也十分的明显。比如当未经证实的信息迅速传播时，它可能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例如家长临时取消外出安排，工人避免上班路线，企业提前关闭营业时间。这类反应呢，它并不需要真实执法行动的存在，只需要可能发生的判断就足以够触发。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恐惧呢，它本身就是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变量的。这种变量的形成呢，它与当前美国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议，使执法行动不仅是行政行为，也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即使某一地区的逮捕数量近期下降，只要整体政策环境被认为趋紧，社区风险感知仍可能持续上升。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志愿者组织强调核实的重要性。他们每天面对十几条举报，却没有足够的人手逐一验证。这种现实的限制进一步说明，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整体的一个核查能力。当传播快于验证时，谣言就更容易被当作现实接受。与此同时呢，联邦层面呢，对于相关的社交媒体的群组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此前针对芝加哥类似举报群组的关闭行动，就体现出政府部门对于这类信息网络可能影响执法安全的担忧。在这种背景下，平台治理、公共安全和社区自我保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从社会结构来看呢，这类现象它其实反映的是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执法透明度、社区安全需求以及信息传播速度。当三者难以同步时，就容易出现过度举报或者是误判的情况。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执法方式本身的变化。正如社区组织者提出的，部分执法人员可能不穿制服以及不公开身份，那么这种策略在执法效率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公众的一个认知层面上却容易制造一个不确定性。当人们无法辨认执法身份的时候，就更容易将普通情况误认为是执法行动。因此呢，这类社交媒体帖子的大量出现并不只是谣言传播的问题，而是信息结构变化的结果。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志愿者组织强调介入而非干预，他们试图在保护社区成员与避免制造恐慌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么归根到底呢，这些 Facebook 的帖子真正说明的不只是是否存在执法行动，而是社区正在尝试重新建立一种对风险的理解方式。在信息高度流动、政策高度敏感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依赖彼此，而不是单一的权威来源来判断安全状况。这种变化本身呢，可能比具体的执法事件更值得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